常茂在聚宝山前大战左登，又使智又使力，这一下零一脚把左登从马上踹下去，喝把左登给气，心里说在马上打仗还有使脚的，这都是什么战术啊，这心里有点不服气，但你怎么不服，从马上也掉下来了。长茂拨转马头来到左登的面前，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，我砸死你。实质上他不是真心，是吓唬吓唬的。长茂爱惜左登是个英雄，要不是使他吃亏上当，这左登不能败得这么惨。可他心里这是假的，别人不知道。常遇春、孟九公在镇上观战，一看呢，这还了得？常遇春喊了一声：“妈，不要打！”常茂这才把禹王神槊收住。我起来，起来！哎，姓左的，上马。大概你有点不服气儿吧？没关系，我这人管打管换的，不服气儿从来。来来来，多的你服了，拉倒。这左登心说：“我是不服气儿，我这么输了，我太窝囊了。”把脸皮一厚，二次上马，军兵捡回吉利棒，跟长茂就站在一处。这回一打呀，也就是六七个回合，左登发现长茂果然不虚啊，这能耐确实比常遇春高，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心说还等人家再把我踢下去，干脆见好就收了。左登带住坐骑，把双棒挂在德胜沟上，甩凳立鞍跳下来，跪到长茂的马前，恩师在上，弟子给恩师磕头，我服了。长茂也乐了，哎呦，我可担当不起呀、啊！挂上禹王神槊，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，双手把左登搀起。左登是满面羞愧，这阵孟九公、常遇春所有的大将都过来了，连软带硬在这相劝。左登说：“各位别说了，我现在是心服口服，愿意投降归顺。这师傅我算拜定了。哎，别这么说呀，我可没这命，收不了这么大的徒弟。你要不见外的话，你就是我兄弟，兄弟你就叫个二哥就得了。参见二哥，哎，好兄弟，不打不交，往后别记仇啊。二哥，别的我都不说，你这招可损点啊，在马上有蹬腿的。哎，我说你这就外行了，学的武术是死的，使用是活的，这叫逢强制取，遇绕活擒，随机应变，要墨守成规，能不吃亏吗？兄弟，你跟哥哥处的时间短，要长了，我把这些奥妙都得教给你。好了，二哥，往后您多加指点。说的众人哈哈大笑，这才赶奔聚宝山。左登当时传令，把常胜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于天庆全都放出来，这些人都是软禁，并未亏待，吃喝不愁，只是行动限制自由。大家一看都在这儿呢，转忧为喜。常遇春传令隆重祝贺，左登把粮食全都交出来，常遇春如数清点，加上台平府共计五千担，除了粮食之外，还有些军需用度，得的东西可太多了，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喜事。常遇春传令班师，临走的时候留下宝刀大将铁公然、宝枪大将张兴祖、孟九公于化龙，连那俩姑娘孟玉环、于金平暂时把守台平，等候元帅的大令。愚者押运粮草赶奔双龙山的前敌。这阵朱元璋 已经得着禀报了，听说老六大获全胜而归，朱元璋列全队亲自迎接，敲锣打鼓隆重祝贺。等进了中军保障，由常胜、常遇春、常茂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最后把左登带上来。朱元璋十分高兴，亲口加封左登将军之职，日后立了大功再有封赏。打这么以后，左登就算彻底投降了。谈到常胜的婚事，朱元璋挺高兴，常胜这孩子岁数不小了，在那个年头过了20岁没结婚就有点过口了，何况今年20有4了。趁着热闹的时候，朱元璋传下一道圣旨，让常胜是奉旨完婚，派人把于金平、孟玉环接来，在双龙山的联营给他们举行了婚礼，又热闹了几天。打这么以后，明兵和援兵是对峙不战，不知道为什么托金龙那方面高挂免战牌，你怎么讨敌人家也不出兵。朱元璋呢，连绵征战，士兵乏累，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休息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3个月过去了。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，朱元璋心里有些焦躁，心说话，不管援兵明天允不允许打仗，我们是非打不可。到了次日平明，用罢早饭，朱元璋刚要商议这个事儿，突然有人进来禀报说，元人派使者老驸马左都御求见主公和大帅。哦，让他进来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既然就派人来的就得以礼相待，由常遇春做代表把左都御接进大帐。这左都御在前文咱们说过，是标准的蒙古人，长得身高体壮，面似脸盆，耳戴金环，梳着8个虾米须的辫子，身上穿着8团龙的马褂，两扇张裙，挎着玉石把弯刀，年纪在60岁左右。再看他带着4名番兵迈步来的里面给朱元璋行礼，朱元璋微微一欠身，跪使者请坐，谢坐。左都御在旁边坐下，朱元璋就问贵使者要见朕，不知有什么事情啊？陛下，大概您心里头挺着急，咱们两方有3个多月没有开兵见仗了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比您还着急。这次我奉命而来，告诉您吧，我们在黄河边上摆下一座大阵，叫金龙交尾阵，现在这座阵已经摆好了，我特奉大王胡尔卡金之命前来迎请大明帝国的皇帝陛下、军师大帅以及各位赶奔大阵参观，你们看一看这座阵什么时候能破得了，当面协商，我就为这事儿来了。哦，朱元璋这才弄明白，怪不元人高挂免战牌，有3个多月闹了半天摆阵，哦，让我们参观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，不用问，这座大阵肯定是不好打呀。但是他心里这么想，嘴不能这么说，当时跟左都御定好，明日吃罢早饭就赶奔黄河岸观阵，左都御这才告辞。朱元璋和军师大帅以及所有的大将计议多时，这才退帐。到了第二天吃罢了饭，大家选派了几个人，有元帅徐达、军师刘伯温、皇上朱元璋、胡大海、常遇春、武殿章、 郭英、康茂才、傅有德，一共是10个人前去参观，带了马步军兵500人保护。这500人当中有长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木英、于镐、左登6员小将。这大阵离着大营不到20里路，时间不长就到了。朱元璋离远了就看，好像万里长城一样，这阵墙是一眼望不到头。阵墙都用巨石砌成，高了下有1丈7-8，外面涂着红色。他们来的这是北阵门，再看北阵门涂着颜色，兽面雕着铜环，上面一块横匾有金字，金龙交尾阵。等他们来的时候，人家元营早就在这伺候着，大王胡尔卡金、二王胡尔卡银、四宝大将托金龙、前部正印先锋虎牙、副先锋虎印、老驸马左都御、都督平长100多人都在此恭候，彼此都是老熟人了，别管心里头多恨，表面上都挺客气，寒暄几句，阵门大开，朱元璋率人进了金龙交尾阵。说参观呢，你看不出什么名堂，这个阵是有变换的，你从表面上能瞅出什么来？就见左有军兵，右有军兵，旗帜晃动。咱比个例子说，从北门到中央无稽土一共是5里地，多数都是山路，曲曲弯弯，坑坑不平。再往两旁看，除了密林就是砾石。看这意思，后面可能藏兵，也可能有消息埋伏，但是人也不能告诉你。不过从这个地理来看，这座大阵易守而难攻，在里边屯兵50万是绰绰有余啊。朱元璋领着人在里边转了一圈，到了日色平息的时候，这才退出大阵。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，跟朱元璋说：“皇帝陛下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？因为连年征战，老百姓也够苦的，当兵的也厌战了，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，故此想了个主意，以此阵赌斗输赢。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，破了大阵，我们彻底服输认罪，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。话又说回来，你们要破不了大阵，败到大元之手，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，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，可不知陛下可敢与我打赌？你说当着这么多人，胡尔卡金这一叫呼，朱元璋能叫他叫住吗？也没跟军事大帅众人商议，微含一阵冷笑：“大王千岁，咱是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好，痛快，痛快。”那么皇帝陛下，我还得问清楚，这打阵不能无休止，得有个日期的约束，你说一说吧，多少天能破得了我的大阵？那是自然，朱元璋很胸有成竹啊，想妄想拖延我也不允许，这么办，不多不少咱来他100天。好，到年末咱们打赌击掌，算定下输赢。两方面打赌击掌的，100天破金龙交尾阵，不管你胜你是败，过了日子那就不行。胡尔卡金他们收兵不提，表朱元璋回归连营，马上研究这个事儿。元帅徐达直补着脑袋呀：“主公，您把话说的太大了，怎么能限制到100天呢？打阵嘛，你说的长点儿，做的短点儿，有何不可呢？比如说您答应1年能破， 我们一百天把它破了，这就不受约束了。朱元璋呢也感觉到食言，但是代表一国的皇帝陛下说话也有不算之理，这日子后悔也没用了，现在是积极研究如何破阵。后来问这左登，左登说我年轻，我先保大元后保大明，我没投降以前呢我就有个耳闻，听说元人要拿出最后的一招摆一座阵，闹了半天摆金龙交尾阵，我可听说这阵里头有什么东西呢，有水阵。什么叫水阵我不清楚，有火阵，有车工阵，有铁甲连环马，各种消息埋伏，哎，总而言之吧，奥妙无穷啊。这个阵是想当年四宝大将坨坨太师用一辈子的心血研制而成的，这老太师这一辈子还没摆过这个阵，临死留给他儿子四宝将坨金龙，坨金龙对这座阵也是一知半解，研究了三年呢。后来在他老师火龙祖张天杰的指导下，这才把这座大阵研究完毕，也算研究透了，今天摆到黄河边上要跟咱试一试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他要没有充分的准备，不敢以此打阻击挡，主公我们还要谨慎为妙。有理有理，朱元璋不住的点头啊。他广泛争取大家的意见，这些人对破阵也没有多大的研究，你要单独破一个阵，什么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天地三才阵、四门兜底阵、五虎群羊阵、六丁六甲阵、八门金锁阵、九子连环阵、十面埋伏阵，哎，对这些阵料小一二，唯独对这金龙交尾阵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，谁也不敢打这保票。大家商讨的结果，孟九公给出个主意。孟九公说呀，我听说那么个事儿，想当年这座阵早就研制好了，托金龙不敢摆，为什么呢，中国有两位高人对这玩意内行，这两个人是亲哥俩，一个叫罗红，一个叫罗爵，住在三泉山，是两位隐士，一辈子不干别的，专研究阵法。据说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用重礼再三相聘，都被人家拒绝了。还听说那火龙祖张天杰亲自见着罗氏弟兄，后来要求罗氏弟兄别帮忙就行，罗氏弟兄点了头了，说我们谁的忙也不帮，因此托金龙这才放心大胆的摆阵。若眼下我们有罗氏弟兄把这两位隐士给请出来，要破阵是易如反掌，但是我光听说真假不清楚。把朱元璋乐的当时站起来，那么请问三泉山离此多远？不远，离这不足一百里路。哎呀，就在眼前呢，无论如何我们把高人得请出来，恐怕不易请吧。孟九公直拨了脑袋，说对罗氏弟兄我也料有耳闻，性情古怪，十分的清高，视功名如粪土啊，于事无争，凡是这样的人都有个性，咱们跟人家一点交情没有，说把人家请来破阵谈何容易。朱元璋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死的，我们以重礼相聘，以人情动之，只要他是个人就得懂得人情，我想不能就那么拒绝。研究的结果，朱元璋自告奋勇要亲自去请，这一下遭到满营文武的拒绝。大伙说那哪行，你是皇帝陛下万乘之尊，哪能亲自离开大营呢？万一有个一差二错，我们谁担当得起啊，这是万万使不得。朱元璋笑了，哈哈哈，各位爱卿言之差矣，我算什么万乘之尊，想当初打天下的时候东藏西躲，遇上多少风险，现在不还是我吗？ 两国相争正在用人之际，我要不请去，人家能出头吗？你没听说孟老将军介绍这两个人性情古怪，十分清高，恐怕派别人人家看不起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算过皇上亲自到他家给他行礼说小话，难道他好意思拒绝吗？你等不必多说，朕意已决，明天我就起身。大家知道朱元璋这脾气，要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，一条道跑得黑，宁折不弯呢。那么朱元璋要去，现在就研究研究谁保驾同行。两军阵前还用人，研究的结果让常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徐芳五个人保驾。因为去请人，你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呢？就带了20名亲兵，就这20个亲兵全是打七个踢八个不含糊的手，跟随朱元璋保镖多年，经验丰富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。这件事属于保密。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，朱元璋换了身便装，头戴风帽，身披大红的斗篷，内衬金甲，挎着宝剑，带着宝雕弓、金披剑，亲兵左右保护，五员小将紧紧相随，从后营门赶奔三泉山。这朱元璋老不离开大营，等这回离开了，走到山路上心花怒放，看看蓝天镶嵌着几朵白云，再瞅瞅鸟叽叽喳喳在头上这么一叫，再看看大地的风光，不由得是心旷神怡。哎呀，这多好，真美呀！早早晚晚战争要结束了，快点享几年福吧。另外呢，常茂这几个孩子无拘无束，有说有笑，打打闹闹，惹得朱元璋也直乐。他心里想，跟年轻人在一起啊，能多活几天。年轻人，这些人就是活泼可爱。有时候，他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之中，君臣之间是亲密无间呢。往三泉山走着走着，正好对面遇见一座大岭，一股双阳岔道，两旁边古木狼林，地势十分的凶险呢。长茂立马抬头看看，这地方怪吓人的，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奔三泉山？我得打听打听啊。打算找个人问问路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在那草窠里头，这草一动，眼前飞过一个东西去。长茂的眼尖一看呢，这什么呀？就见这种东西发古铜的颜色，长了下3尺挂铃，狐狸的嘴，挺粗的尾巴，四只小短腿，眼赛金灯。再详细没看着，因为它太快，呲楞过去了。长茂一拨了脑袋，你们看见没看见？什么玩意儿？朱穆英一看，哎呀，那还不认得？那啊，不是狐狸吗？
你胡说，狐狸长才不对啊。哎，在那呢。
众人顺着长茂的手腕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个东西离着不到30步远，在一棵树后把小脑袋探出来，撩小爪往那一立，小眼珠转着往这边看着，他还不怕人。朱元璋也感觉到奇怪，一时高兴，哎，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出宝雕弓，搭上金披剑，对准前拳一松后手，张啪嘎，这一箭就射过去了。要说朱元璋的箭术那不含糊，这一箭正奔脑门子射来。使人奇怪的是，这种动物颇晓人性，就见他把脑袋一拨，那小腿一张，砰，把箭杆给叼住了，没头就跑。这古人信迷信，皇上的东西都不能丢，这要把金皮剑给叼跑了，这是最不祥之兆。 朱元璋觉得心里头别扭，众位小将面面相觑，也不痛快。
哎，追！一定把金皮剑捡回来！追追呀、啊！
长茂众人这一追，还引出一场杀身大祸。